其他人咱们挨个讲啊。冯玉祥本来已经跑到美国去了，冯玉祥就一向反蒋嘛。那自己被蒋打败了以后啊，抗日的时候还出来这个掺和了一阵子，抗完日就跑美国去，然后在美国天天骂蒋，发表各种这个言论，而且还写了本书。你说把蒋介石写的简直是，冯玉祥，你想一个北方大糙汉，行伍出身的这么一人，那对蒋介石这么一个南方人，浙江人，那就一把也看不上，把蒋介石写的简直是一塌糊涂在那书里，所以蒋介石恨极了。冯玉祥最后在1949年的时候，那中共要召开政协大会了嘛？那如果有冯玉祥这样的重量级的人来参加，当然是好了。那当时国民党留在大陆的成立了叫国民党革命委员会，就是现在的民革啊，我们的民主党派。那冯玉祥是头儿，那中共当然热烈欢迎冯玉祥回国。那冯玉祥就从纽约上船，坐了一条苏联的船。冯玉祥是很喜欢苏联的嘛？啊，当年从军阀变成了参加北伐，就是因为去苏联，啊，到苏联去搬了救兵，然后弄了一堆机枪大炮回来，还带了一个，啊，中共派来的帮他一起革命的邓小平，啊，所以冯玉祥一直是啊，号称比较左，比较倾向革命，坐了苏联的船，啊，最后到了黑海，快到奥德萨的时候，这条船着火了，好了，冯玉祥和他的女儿一起被烧死在船上了。这是到今天为止的一个疑案吧，就到底是谁干的这个事儿，反正每个人都说是对方干的。据张学良后来说，当然张学良其实那时候关禁闭啊，软禁，他也不会知道真相。张学良非说是苏联人干的，啊，苏联人说是美国人干的。美国人没任何道理杀冯玉祥，因为美国那会儿已经抛弃了蒋了，没事闲的去杀一反蒋的冯玉祥干嘛？那是不是国民党干的？这个不是很清楚，没有任何证据。啊，当然了，苏联的内务部调查是说这条船是被炸弹爆炸引爆的，而不是原来说电影胶片烧着了什么之类的。到底是谁杀的冯玉祥呢？要我说，想杀的人太多了。啊，冯玉祥在民国时代最著名的叫倒戈将军，这一生9次投降倒戈，卖主求荣。当然，他说的不是求荣，他说自己每次都说求革命啊，求真理啊，甭管求什么吧，反正9次倒戈。而且暗杀、明杀，杀了无数他的政敌，包括以前他的上级徐树铮等等等等，都被他杀掉了。啊，冯玉祥是属于很少见的那么一个，应该说既当婊子又当老鸨，还要立牌坊的这么一个人。就是我反正看民国史，对冯玉祥这个人基本上没什么好印象。啊，满嘴革命，满嘴抗日，满嘴仁义道德，最后干了很多肮脏龌龊的事情吧。啊，包括冯玉祥亲手培养起来的他的西北军的13太保，最后都没有一个人理他，最后恨不得要点钱都没人给他，大家对他都简直是。那大家想想，他当总司令的时候，那他亲手带他的13太保，当军长的时候，他打电话都得跪着接，就这么一个封建余孽，哎，还号称自己革命啊等等。我觉得幸亏他没回大陆，要不然他回来了还得搅和成什么样不知道。他跟宋庆龄啊、张澜啊这些人是不能比的。啊，所以到底是杀了他，他有这么多仇人，他背叛过这么多人，杀过这么多人，这就不深究了。啊，顺便说一句，这个冯玉祥这个西北军系统，啊，是民国史上最最重要的军队系统之一。那经过那么多次军阀混战，日本人来的时候，西北军13太保半数当了汉奸，因为没办法呀，你也不是嫡系部队，你也不是蒋介石的，美元来了也不装备你，打仗让你冲在第一线，那很多人当了汉奸，像什么孙良诚啊，什么石友三呐，还有没当汉奸也被蒋枪毙了的这个韩复渠啊，等等等等。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消耗，西北军居然到最后，到1949年的时候，逃去台湾的这些国民党高级将领里，还有3位是西北军13太保的。这3个人都还算有点名啊。首先，孙连仲，这是有点名。大家看台儿庄大战等等，那是抗战的第一场大胜仗啊。孙连仲号称孙铁头，就是孙连仲守在台儿庄啊，所以成为抗日英雄。另外2位，一位叫刘汝明，刘汝明我就不多说他的身世，只说一句，国民政府曾经授给刘汝明一个锦旗，上写叫挺身当南寇之险，走马解西安之围，就是刘汝明干过的最漂亮的北伐时期的事情啊，打过的漂亮仗。刘汝明也一直最后退到福建，最后退到台湾去。还有一位叫冯治安啊，冯治安这个大家如果看过什么沛县将军啊，或者淮海战役，这人是一倒霉蛋。这淮海战役国民党失败最重要的就是冯治安兵团，当时还不叫兵团啊，绥靖区，后来都改编成兵团。冯治安兵团的2位副司令是俩中共地下党员，一个叫张克侠，一个叫何基鹏。 这个突然三野南下，这俩先起义了，导致国民党防线漏开一大缺口，导致三野切断了黄伯韬兵团和徐州的联系，歼灭了黄伯韬兵团，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才胜利。就这么一倒霉蛋，冯治安这个在俩副司令起义的情况下，自己背着行李到南京向蒋介石请罪，说你枪毙了我吧，我下边这个都起义了，我自己光杆司令回了。蒋介石也说，哎呦，我也懒得理你了，你就接着待着吧。最后冯治安也跟着到了台湾，黄埔系的嫡系到台湾基本上都没有兵权了，更别说您西北军的什么十三太保了，您就到那儿能给您活下来就不错。当然蒋还好啊，蒋对政敌啊反过自己的人没有那么狠啊，基本上让大家颐养天年。所以孙连仲最后也活到了九十好几岁，九十七岁吧好像啊，很能活。但是很感人的是什么呢？我为什么讲这三人呢？这三人在中间啊，有先叛冯的，有忠于冯的，互相还打过仗。朱元大战的时候，孙连仲先叛了冯，投了蒋啊。刘汝明跟冯治安都属于坚决不投蒋，最后退过黄河，被张学良改编成二十九军，就后来驻北平的二十九军，就是所谓的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的二十九军，也是卢沟桥打响第一枪的二十九军。这两个人都是二十九军的师长，所以他俩跟孙连仲本来是说还曾经水火不相容过，但是最后大家都老了，退到台湾以后，三个人在阳明山边结庐而居，啊，所有的之前的戎马生涯、峥嵘岁月，什么你叛了我，我恨你等等，全都烟消云散。这三个人重新想起来，当年三个人是普普通通一兵的时候，冯玉祥当时是个营长的时候，在河北霸县招兵，就招来了这些人，是吧？这些人里的比较能打的，最后陆续成为十三太保。这三人想起当年自己，从军的时候，大家的那种袍泽之谊吧。结庐而居，没有任何权力，然后过着清淡的生活，三个人一起写了西北军史，啊，把西北军整个从开始到成长最覆灭全部记录下来，这就是冯玉祥西北军的结局。阎锡山讲一下，阎锡山是也挺有意思，这反蒋反了一辈子，最后终于讲到了这个不能让人相信的地步。这当然可能跟山西人这比较精明有关啊，阎锡山最后山西也没有了，什么也没有了，那就干脆就终于讲吧，他也没地儿去了。因为蒋下野以后，李宗仁政府，那李宗仁跟蒋是死对头啊。阎锡山后结果当了这个政府里的行政院长，就相当于总理，而且在他当行政院长的时候一直忠于蒋啊，不停地向蒋汇报李宗仁的各种情况，然后表明多么多么忠心啊，于是最后才有了一张机票能到了台湾。他不忠于蒋，他连台湾都去不了。你要反蒋反了一辈子，冯玉祥都烧死在黑海了，其他桂系的下场一会儿再讲啊，结果到了台湾以后，当然立即就解除权力了，这所有人到台湾，一切给太子让路。阎锡山这儿可以讲一点挺感人的小事儿，啊，就是阎锡山在山西那么多年，那山西的人、山西的官吏对阎锡山还是相当忠诚，而且有那种封建式的忠诚啊。阎锡山把山西也建成模范省啊，山西当时在中国属于很少战乱，而且建设的相当不错的一个省，啊，结果阎锡山离开太原的时候，就要求大家死守了啊。最后我军攻克太原以后啊，号称在民国的历史上写的叫150,000守城军队啊，无一投降，全部战死，然后500个忠于阎锡山的这个官吏吧，阎锡山的亲信，在省政府门前，省政府相当于阎锡山的宫前吧，在宫门前集体服毒自杀，叫田横五百士。但田横五百士是咱们这个著名的一事儿啊，就大家怎么忠于田横，最后败了，在岛上一起随他自杀了，殉了他啊，虽然其实没有500人，最后统计下来真正在他宫前自杀的大概有40多人，但是那也还挺感人的啊。然后最后阎锡山到了台北，完全解除了权力之后，也进阳明山隐居。阳明山后来变成了所有党国大佬被剥夺权力以后隐居的地方，就在台北旁边，还挺美。原来这地儿不叫阳明山，叫草山，那是蒋介石到这儿以后问大家说这山挺美的，里边还有温泉，说这山叫什么呀？说草山。蒋介石一听，讲这个传统中国人这最怕的就是不吉利，说草山那岂不意味着我落草了吗？我蒋介石啊，堂堂的中华民国总统，最后到这儿落草为寇，说不行，不能叫草山，那叫什么呢？他最崇拜的王阳明，所以叫阳明山。所以大家全都钻进阳明山里去隐居啊。阎锡山去阳明山隐居的时候，当时跟随阎锡山从山西一直忠诚的追随他到台北的大概有50多人全体辞职，什么官都不要了，就跟着阎锡山进山隐居 啊，就特别像战国时期的那些人，特别像那边有田横五百世，这个有点像公子重耳，说你流亡我流亡，你隐退我隐退，我们也不求老蒋，那本来咱也不是他的人，是不是？在他的政府里，咱还得受人白眼，被人挤的，我们也都不干了，全体追随阎锡山隐居。啊，阎锡山死了以后，这人在阳明山替阎锡山守灵，一直守到现在。还活着最后一个人，当时他只是阎锡山一个比较小的侍卫了啊，从山西跟来的。说明这阎锡山虽然是失败了，但是最起码不像冯玉祥众叛亲离，还至少有一些亲信，说明阎锡山人品比冯玉祥还是要好一点。这蒋冯阎啊，说到桂系，桂系是比较惨，这桂系号称三巨头。在李白大家都知道啊，不是唐朝的李白，李宗仁、白崇禧，这俩人号称李白，虽然俩人都不会写诗啊。啊，但是李白是两巨头，还有一个叫黄绍竑，这三个人呢都是保定军校的广西籍学生。这仨人在保定军校认识了，说咱仨都是广西人。然后保定军校毕业以后，三个人一起回到广西，年纪轻轻再团结起来，在广西打败了老桂系，老桂就陆荣廷啊这些人，然后统一了广西，而且把广西建成了另一个中国模范省。啊，广西的建设、广西的教育，很多年都在中国领先。广西可跟山西不一样，广西是中国很落后的一个省。那说到这儿啊，我多说一句话，你说这民国这军阀混战等等，结果出现一怪现象：凡是那军阀稳定的统治一个省的地方，啊，单独都能把一省建设得很好。阎锡山建设山西，桂系建设广西，反而这大一统的情况下倒搞不好。你说这到底为什么呢？是不是说明大家分开还比较好？大家分成好多小家子，我反而能把小家经营好。那一大家子，大家为了这大权开始打来打去，搞得国家涂炭。那最后大家一起亡了，不叫亡国吧，叫亡了这政权。桂系三巨头的下场给大家讲一下，都很惨，应该怎么说？李宗仁呢？当然，首先是之前咱们讲过了啊，那跟蒋水火不容。李宗仁是不可能去台北的，蒋恨不能剥了他人皮。那李宗仁就带着钱、带着玉玺、带着各种东西跑到美国去了。然后到美国，那他名义上还是中华民国代总统啊。那所以在美国，他还能搞外交，在美国还捣乱。他美国捣了一个什么乱呢？导致国共两方都痛恨他。他最后在美国到处奔走，想让台湾加入美国，成为美国一个州。这个可是国共两方都坚决不干的。毛和蒋两位，虽然两位在国内战的时候水火不相容，但是两位在民族主义这问题上，这两位是一样的，就是绝不能出现一边一国啊，绝不能出现两个中国啊。这种情况下，毛和蒋在这个问题上统一到什么程度呢？两个人还曾经默契配合过一次，就是58年的金门炮战。这个大家都知道金门炮战，但是他不知道金门炮战后面的外交博弈。金门炮战的时候，其实美国当时有一强大的实力，在美国国务院里，就想干脆就变成一边一国就完了。就说蒋介石，你就别守着金门马祖了，你放弃金门马祖，而且还承诺艾森豪威尔当时承诺蒋介石说，你只要放弃金门马祖，啊，我承诺封锁中国海岸，你换不换吧？你只要撤退，你不跟毛在那干了，啊，同时我们就开始运作，说就是这边是一国，那边是一国，两边进联合国等等。啊，蒋坚决不同意。蒋说中国只有一个，那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，中国只有一个，绝不能分成俩，啊，绝对不能从金门马祖撤退啊，因为有金门马祖在，中华民国至少有俩省，在他的统治下，一个台湾省，一个金门马祖，就是福建省。这福建省政府的省会就在金门岛上的这个叫连江县，金门岛上有一个政府，因为你有台湾和金门马祖代表的福建，才代表了中华民国政府，就是讲这个政府的合法性，说中国都是我的，我统治的不光是台湾。有一天如果放弃了金门马祖，这合法性就没有了，而且大陆也不希望他放弃金门马祖变成一边一国。金门马祖不但从来没有属于过台湾，台湾割让给日本呐，台湾怎么怎么样，什么开罗宣言里面都没有包括金门马祖，那就是大陆的地方。所以当时毛专门派人给蒋送了信，在58年金门炮战的时候说，我们两个一起联手打破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。然后毛说，那咱俩就开始这样默契，叫单打双不打，单日打炮，双日不打炮，双日不打炮的时候，你好运补给啊等等。所以蒋在美国面前最后说，你看我守住了金门啊，共军没有进攻，那美国最后没办法，企图分裂中国的这个阴谋没有得逞。毛也很高兴，蒋也很高兴啊，毛也因此说，你看金门我打不下来啊，这边蒋坚定的守住金门，那所以苏联你得给我帮我核武器，所以两边都获得了外交利益。 这金银马祖的事儿，咱们以后还要再讲到啊。今天先说到这儿。这个总而言之，李宗仁运作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、分裂祖国的罪人，这件事儿没做成啊，不但没做成，还被大家唾弃。他实在没办法了，那最后说那台湾回不去了，那就运作运作回大陆吧。就正好程思远当时在大陆位置还比较高，他以前的秘书，啊，程思远运作怎么回大陆啊等等，当然运作了很多年啊，大陆也不是很欢迎他啊，因为他地位比较高。你说你这代总统，啊，你回来给你个什么位置好呢？当然台湾这边呢跟他是水火不相容到什么地步呢？就是蒋介石要复行逝世，叫复职。李宗仁还在台美国发声明说你违宪，说我是代总统，你怎么能复职呢？啊，你得再重新选。那我代总统，就算我辞职，我不辞职，我就不辞职，我就恶心你们在美国，啊，就算我辞了职，那也应该由行政院长继位。按照宪法，总统走了，副总统继位，啊，副总统再走了，行政院长继位，行政院长继位，那就得阎锡山或者是陈诚继位，那蒋肯定不干啊。最后蒋找出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法理依据，说我没有辞职啊。我是下野，啊，如果我辞职的话，你就不叫代总统了，你就是总统吧。就跟尼克松辞职了，那副总统上了，那他就是总统。我没辞职，我叫下野，所以我就叫副职，你也不是正式的总统，你叫代总统。所以蒋介石副职以后，那最后李宗仁运作了很多年，一直到1960年代，啊，才终于回到大陆，也没得到任何位置。回来之前干了一件什么恶心事，给大家讲讲，给你乐死。就是说我没钱，说我在美国过得没钱了，这个我想回大陆，我得把这儿处理掉啊，运作点，你们我卖点东西吧，啊，派个亲信带了一堆说我民国时期收藏的字画回大陆，说把这字画卖了。结果到了这儿呢，大陆就组织了一帮这书画专家一鉴定，他非说那些字画值11万美金，那个时候10万美金很值钱啊，就大陆的各种古董字画专家一鉴定，没有一件是真品，全部是赝品。你说这里头有多不要脸。然后据大陆的书画专家估计，他带回来所有东西就值3000块钱，啊！但是毛泽东大笔一挥说：“咱们不跟李宗仁这种人计较，给他12万，他不是要11万吗？给他12万美金，虽然这东西就值3000，所以李宗仁最后回国之前还敲诈了一笔，拿了3000美金的这个赝品书画，敲诈了中国政府12万美金，最后回来了。”啊，回来以后也没给他任何地位，这个最多是给他一个老婆，死了以后给他一老婆，就是一护士。然后文革的时候又抄了他家，然后又假装保护他，在医院里301医院里住着，最后死在了301医院里。这个胡耀邦同志1978年在党校的一次讲话里，非常正式的肯定了李宗仁是被毒死的，是被康生毒死的，下了慢性毒药。所以桂系大佬的下场啊，就是这么的可耻。这个最后回来投靠，又敲诈一笔钱，结果被康生，当然主管中国的所有的当时的政法呀、秘密的这个等等这些事情吧。这桂系老二的下场呢，白崇禧的下场呢，这个也比较悲惨。那白崇禧，你说你上台北干嘛去？你反了一辈子蒋，啊，最后淮海战役的时候，如果不是他扣住了一个宋希濂兵团，淮海战役鹿死谁手还不一定。那淮海战役打到最后就只差一个兵团，那没准就赢了。最后黄埔系的嫡系的宋希濂兵团被他扣在武汉，说我就是没船，没船运他们。最后眼睁睁地看着淮海战役失败了，反蒋一辈子到这时候还在反蒋，你说你去台北干嘛？还是有点官迷。最后蒋等于是骗了白崇禧，蒋玩权术还是很厉害，说我现在阎锡山不想做了，那请你来台北阻隔。你想阻隔呀，就是出任行政院长，这白崇禧还没当过行政院长呢啊，这辈子当过最高的国防部长、总参谋长啊等等。一下哦，说阎锡山可以当行政院长，说明蒋对这个政敌还比较宽容，那也许我也有机会。于是就到台北去打算阻隔，就到了台北被委任以中华民国穆斯林促进会会长。这是一什么职务？白崇禧的姓白嘛，大家知道姓白，他老婆姓马，姓白姓马，这都是中国穆斯林最大的姓，他自己是个穆斯林。结果到了台北，不但没组成国，只当了中华民国穆斯林促进会会长，然后就非常潦倒。大家看看他的儿子白先勇，当然这个白崇禧我觉得给中华民族做了一个伟大的贡献，就生出一个白先勇啊。白先勇的东西写的是太好。那但是你说白先勇是不算台湾作家，我不敢说啊。那跟着去了台湾，大家看看白先勇写的《台北人》，就知道他们的生活有多么压抑。那《台北人》里面写到那些党国元老啊、老将军、老秘书、垂垂老矣的仆人， 啊，在台北苟延残喘的生活，看的就是我感同身受似的直掉眼泪。那其实就写的就是他们家嘛，那在那儿完全不受待见，然后最后死的，而且也很可耻，就死于马上风。这马上风年轻人可能不知道，就是啊，行那苟且之事的时候死在人身上了，就是和一个女护士，那就是人老了嘛，但军人认为自己身体比较好，结果就死于马上风。当然了，白先勇先生是不同意的啊，那每个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父亲死于马上风。据记载，就是国民党特工在白崇禧的春药里加了量，而且加了一些其他的药，导致白崇禧那老了嘛，你想白崇禧那还得跟护士来的时候得吃春药，结果服用了这个被特务动了手脚的春药，也很悲惨啊。这个桂系三巨头的第三个人黄绍竑结局是什么样的呢？先是跟着张治中到北平来，他是国共谈判代表团的团员啊，因为国共谈判代表团不是蒋介石派的，是李宗仁代总统派的嘛，那派一个自己桂系的亲信嘛。那三巨头之一黄绍竑到了北平，那最后谈判代表团都留在北平了，张治中都没走，那黄绍竑也没走。结果黄绍竑是1957年就被打成了右派，文化大革命一来，然后被残酷迫害，服毒自杀两次未死，最后用剃刀割喉自刎而死。这个桂系的结局就是这样的。1949年三个桂系三巨头做了三个选择，李宗仁去了美国，白崇禧去了台湾，黄绍竑留在大陆，结局就是这三个人的结局。